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休息一个月五个礼拜，其实啊，各位有没有在其中拿起舍大圣论自己复习啊？更甚者的要求应该是经常带在身边，一段一段有事没事的就应该玩味哈、啊，去多思维其中。寄送也好，或者是他的文脉理路也好，里面的道理啊，以及跟我们生活经验当中的一些思维啊，有什么地方我有这种同感的，有什么地方我怀疑他的说法的，有什么地方嘿，真的他这样子思维是能够让我不生烦恼的啊，等等。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月其实也碰了很多事了，自己也生了很多烦恼。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佛法要有用啊，要有用，真的倒不是就理论文字啊，哲学思考部分的这个辨析而已啊，而真的是原对每一个生活经验当中啊，乃至于你今天起了，哎呀，我欲和啊，欲离呀、啊，啊，乃至于要做任何的造作啊，企图把它当作是个问题去解决，在这所有这些造作要发生之前，唯识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我对他的认识难道就只是那个样子吗？如果这件事情换作是别人来经历这件事情的话，他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觉受呢？我把他这件事情当作是个问题，别人会不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个问题呢？当我们发现所有我们以为是的境界呢，其实在面对个别差异的情况底下，它是没有定向可得的。我们一般在讲的空性，其实就是讲无有定向可得这件事情，不是说没有那件事情。为是无意，我们前面一直到这里为止，差不多已经到了这一章的一半了。其实谈的是这个事情，而不是跟缘起性空一样，很多人就误会讲空就是要把它看空啊，要把什么念头都放下来。这个或许是一个达到根本无分别智之间定自在而升起的功德相，可是不是目的。那也不是你今天说要放下它就放得下的，因为过程当中有许多因为你对于境界的误会，因为认识就错了，而之后你为他所寻求的任何替代解决的方案，可能都是妄上加妄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如果禅宗参禅是要提移情的话，唯识在这个方面就是要提移情，对境界提起移情，对自己的受想提起移情，对自己的造作所依所缘提起移情。我还一直很深刻感受到白云长老他教修行，就是说要在色受想想跟行中间要争取时间，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去思维。当我们有了苦乐受，又于中加上很多寻视妄想，乃至于呢找到自己以为是的对象去跟他攀谈，去跟他讨论，然后呢你就越加强你原来对这个境界的看法。可是会不会有一点点你们在做近亲交配的事情？你去找跟你臭味相投、跟你成见相似的人，一直不断的反复增上，而你越来越远离跟你的意见不一样、跟你的角色不一样、跟你的思考习惯不一样的人，于是你就形成一个非常封闭的法界。这件事情我们通常在感受以及想法越来越真实，已经将近要做成决定的那个时候，我们是越发的会让自己啊孤立于许多真实相之外，而自己以为那时候是真的。等事过境迁，在反省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当事后诸葛，感叹所有这些东西一切如梦。可是我们今天学佛学了半天，不就是为了让所有这些我们在事后诸葛谈这一切如梦的那个因地不要升起这些事情吗？ 佛法真正的关键是得这个智慧，而这个智慧最高的境界就是无生智。无生智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观照因道果，有能够从因地看到果地这种透彻的智慧的话，我们在因地那个微小处就应当要升起不生烦恼因的这种力量。无生智不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种意志力，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一种在生活困境底下我自己面对这个境界，我自己给自己设限的那个选择项。很多人在境界面前感觉无力感，是因为你给自己的选择项太少了，而你自己觉得问题大过于你能力范围之外。你为什么要关切那么大超过你能力跟权限之外的境界项，而你却给自己呢自己设限，只有这几条道路可以走呢？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自作自受，自心观自心相。而于中呢，你以为就只是这样子，以少分当全分，不了遍地所执的毕竟空，也不肯花时间在依他起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相上，用无量劫用更长的时间来观待这个缘起的流变，就困在自己设限的时间里面，把自己卡死掉了，把自己卡死掉了。那我不愿意直接去谈到我这个月很真实的一些经验啊，因为这事关一些可能他人的事情啊。不过真实让我感觉到，我们今天佛教界我们都在学习佛法，我们今天学习的佛法是不是只有在法堂上对一般寻求佛法知识的人去讲说呢？我们自己在讲的人，自己在学的人，当面对到人生很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真正接近无生智，接近无生智，而不是随着很多的习气觉得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必定要这样子，明明知道那个后果会生烦恼的，为什么不让它发生呢？所以其实你说佛法真难吗？我觉得你要真受用的话，佛法真不在学的多，而在真的要去受用。所谓受用，不是要勉强去用知识，而是要真实，你要提起对境界每一个念头的一种关照。我今天早上还在听境界法师的《阿弥陀经》，今天应该是他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吧，然后他谈到啊，信愿就是观照力，持名就是调伏力。其实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吧，我们讲止观不就这么回事吗？调伏就是要生止嘛，观照就是要生智慧嘛。而你看看信愿行三之良，信愿为先，就是以观照以慧观为先，你通过智慧考察我们的娑婆世界以及你生命经验，以及你怎么生怎么来要去什么地方，你怎么死怎么样来让你的生命有一个归依处，确实透过许多缜密的辨析思考，这个观照由这个慧升起的正信力，于是你安止在这一个心上，用持名念佛这个所缘境清净的力量调伏你的习气。当你智慧抉择这个法门以及这个皈依处是终身的信靠，你用持名念佛关在安之，把你的心安定在这个所缘境上的时候呢，你确实能够做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所有境界对你的逼迫感那个时候就调伏而不生现行。于是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由定中而在你因地当中闻思所升起的智慧观照，再重新提起来在定心中升起的力量，以及你那个时候的觉受，你会发现判若两人。你会发现你是什么样的法界心，你就生在什么法界，你是就跟你遇到的境是完全一样的。你对这个境界如何认识，你就会把自己困在以及相应在某一种法界的角色底下。所以净土绝对是真实的，因果是真实的话，净业感净果，净土报果报就是真实的。那净土又有四土， 又随着你个别的智慧会有它相应的境界，这也都是真实的。所以当时你真的透过智慧的学习，有透过文思修戒定慧这样子的一种调伏，调伏我们的习气，慢慢慢慢，虽然这个是易行道，可是它是难信之法。为什么难信？难信就在于我们不能只是一声佛号，在你真正信靠在佛号上得念佛三昧之间，你要许多的智慧的学习，确实不宜与这个法门不宜。其实不管你今天修习什么法门，不是应该就是这样吗？信愿不是迷信，信愿不是迷信。可是可比较遗憾的事情，有许多的自以为念佛人只想讨巧，把净土真的当作天堂一样，对他的道理方法不清楚。命到境界让我受苦的时候，佛号是对他没有力量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佛嘛。对于娑婆世界的贪恋，还想试图用任何世间法使你的世间生命的境界能够更美好，还贪恋娑婆一切的东西。对于世间产生觉性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力量。为什么？没有学习，完全没有熏习无漏的善根。所以以我个人对于净土法门的真正的学习，以及再深刻学习为识之后，你会更深刻的发现，更深刻的发现，净土法门不应当独立成为一宗的，它随着哪一个解门都可以处处指归这件事情。它就是心的无漏就近的果报嘛，不是吗？你心清净不就是国土净，国土净不就是净土吗？只不过你以哪一个阿弥陀佛的本愿来实践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的志业吧，只是这样而已啊。阿弥陀佛给我一个48愿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的道理跟方法。所以净土是一条成佛之道，它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境界。任何一宗任何一派都应当是这样子来施设它的道之地。所以如果我们身为任何一宗派的学人，你如果对于你自己所依止的这个学门没有这样子真正的文思修戒定慧，按照道之地学上来，一直不断的摆荡，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没办法真正的一门深入，道理方法互相拐尾，互相拐尾。你纵使是已经学佛二三十年了，还只是跟无根的浮萍一样。很可叹的事情是这样。所以有人说，你怎么不讲净土的经典？说净土有经典吗？每一部经对我看起来都是处处指归朝向净土行的一些经典啊。净土的经典不光只是五经一论而已啊。当你行门对他的信愿力你是确定的时候，处处指归。学佛灯应该是这样子嘛，因为这一条是个成佛之道嘛。你确定它是个成佛之道，你就不应该怀疑它是了义不了义的方法。问题是在我们的智慧够不够，观照力够不够。观照力不够，我们对于境界没办法调伏，生不起止。生不起止，在我散心杂乱的情况底下，我更生不起决定的智慧，调伏境界烦恼的智慧，生不起来，不受用，不受用。如果我今天一开始这样跟各位学长报告，你看这个农历的七月，从我开始这堂课暂时请假，这五个礼拜当中呢，来了三个台风还是四个台风，几乎一个礼拜来一个，大概只有上上礼拜没来，对不对？上个礼拜还来了一个强烈台风，是不是还搞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高低层什么什么过山的什么那个奇怪的天文现象。它不只是如此，从入七月以来，全世界大概已经不少摔过多少架飞机啊。美国第一强国都还发生美国史上没有过的灾难。一个纽奥良的这样一个古城却造成了百万人弃城而逃的现象，留下五万多人逃不掉的在那边受苦受难。可是政府当局却一直忙着在对外打一个反恐的战争，消耗对于 自己国民的关心。我在报纸上看到李嘉彤先生写了一篇这样的社论，他说呢，由纽奥良事件就可以感念台湾人，以及我们面临到921地震的时候呢，那种不是立刻大家逃，而是大家都往那里去。哎呀，这两种决定，你说什么叫做智慧跟福报？而这个不是到事情临发生的时候我们再来对国民做教育的，而是平常在一切社会都还太平，我们一根都还有力量的时候，要有这种想法。人不是独立存在的，人跟境界也不是两件事。所有这些道理方法都在佛教里面很深刻的用各种方法告诉我们，它是让我们立刻就可以行动的，而不是学了一堆的知识名言在这个地方变成什么，变成所知障，变成让自己的自我越加的坚固，变得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越想要觉得说，哎呀，先顾自己的利益，把我所永远摆在最前面。我在清凉寺跟那边的法师谈的时候，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其中呢，他们跟我谈了一样东西呢，我很深刻记得跟各位分享。他们说呢，什么是菩萨道？我们比较一下哪一个宗派去实践菩萨道是最有力量的。因为他们是净土专宗哦，他们就讲净土宗。如果你今天真的在你生命境界当中觉着这个法门，你立刻就可以行菩萨道。净土宗的菩萨道怎么行呢？只要把这个法门你自己对他的信心告诉给别人就可以了，而不是非要跟别人讲一堆的名相，说一堆的道理，谈一堆的理论，不用去学一堆的经教，你才有办法去行菩萨道。是你立刻开始对这个法门有多少信心的时候，你只要不自私自利，你知道这一条道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的，你把这个信心告诉给他人，在你信有多深的同时，你就可以同时立刻行菩萨道。这是一条绝对的恶力菩提道。哎呀，他这样讲我还说真的是真的嘞，不是说假的嘞。这也不是一个愚民的政策，而这条道路里面呢，有很多的道理方法，我们可以陪同这么多的莲友继续一直不断的学习的。所有的经教都可以为他的注解，都可以为这条净土之道、成佛之道做注解，真的是很深刻的，真的是非常深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月我也算是把自己沉淀下来啊，当然伴随的有多少烦恼，我自己就觉得也同时具生许多的智慧，许多的反省，许多的智慧。好，这是向各位也算是我这个月心情的一种报告吧。不过如果我不多做这样的解释，我不把佛法那些我自己的体会讲到前面，再来谈鬼月啊，我们所谓中国人的鬼月，这个月所发生这么多的灾难，如果不这样的次第来安利的话，一开始劈头就跟大家，然后带着非常愁忧的心情跟大家讲这么多的事情，你们在世界面临这么多的危难的这个状况，会不会令各位心情更沉闷一点呢？可能会啊，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末日快到了，对不对？每个人大家都在谈这个令人生忧郁的消息，可是这个现象不是现在呈现的这个样子，它可以不一样。佛法是告诉我们可以这样的观察，为什么它可以不一样？因为它是我们成就菩萨道的教材。现在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人类没有智慧，累积许多错误的因，而现在得到这个果。而这个果也不是停在那里而已，它一直不断在改变，问题是我们怎么面对它。我们在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是升起更忧郁烦忧的烦恼相，还是于中升起智慧的抉择？而于这个抉择当中升起决定性，然后发起愿，而真正无量劫的去行这个愿。佛法就是这个道之地，佛法就是我们面对所有这些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今天升起来的一个念头。如果你不学佛，你可能在政论节目、在新闻报道看到的同时，你会随着一般的世间人一样人云亦云，然后更生烦恼。 要不然你选择一条，哎呀，我都不看报纸的一条路，远离这个世间，想要透过一种自己解脱的方法，想要赶快逃离这个情境。这两条道路都不是正法，都不是正法。二离菩提道就是与我们跟一般世间人同样相处的这个世界，而于中而升起智慧。智慧是自受用的，而你在智慧当中，让你自己升起勇气，能够像普贤菩萨一样行愿于这个世间，不疲不厌。这两种结果是多么大的差别，可是境界却是一个。所以佛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一条道路。那么所有我们今天在经论上的学习，也不过就是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更确定，更确定，升起一个圣解力，升起一个圣解力。圣解力就是加上我刚刚所提到的境界法师的观照力跟调伏力。观照力有智慧，以智慧为基础，升起调伏我的习气不生烦恼的力量，然后在不生烦恼定心烧现的过程当中，再意念起佛陀的圣教，于中升起愿力，升起我应当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怎么去做的力量，信愿行就成就了我成佛之道的净土的资粮。净土不是逃离世间，而是成佛之道。我的体会这个月是这样。好，话题还是拉回来。所以我就想了，怎么样在五个礼拜以后呢，去衔接舍达生论跟各位来谈。所以我是觉得我还是要抓准唯识观在舍达生论当中为我们所开显的那个法义。所以我是觉得要把前面稍微提纲，因为可能有些学长这五个礼拜也没有再翻起看了，可能我如果继续往下115页开始抉择啊，这个三自性是义还是不义啊，可能对于前面的三自性是怎么回事大概就不了解了。那么我自己反复去看王阳的注子述文以后呢，我发现他不是做很科层化的科判，不过呢他按照这一章的主题呢的确有一些主题的分类。那么我们在做节前身后的时候呢，我请各位学长啊往后头翻啊，翻到这个本子的后面啊，哪里呢？164页，请各位把本子翻开到164页。我们先看到他把这一章的主题呢，总共科分为12项啊，写在这第二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段落啊，他怎么安排啊？他怎么去科分呢？无着菩萨写的这一个所知相这一分哈，他说第二行哈，如是以说所知相分。就到这里已经算是讲完了。那么此中总义啊略有12，就是把这一分就是这一章啊，这个章节当中要把一切法相做解析做分类。他可以把这一段文呢总共科分为12段落，等12节啦，我们如果生所知章所知分为一章的话呢，这总义略有12就到12节啊，请各位拿起笔来标哈。第一小科就是叫做所知三相。第二科呢他开始辨析定义唯识无义，那么呢由唯识无义起唯识观的第一个要件，然后呢加上二种种，二者就是见相而分，种种就是原一切法界的种种形象，无非就是见相而分。既然是见相而分，我们以为的境界都是心所生的相分色，所以呢唯识无义，那正成这个所谓的唯识三相。这个唯识三相不是指三自性，是指我刚才所讲的唯识二种种啊。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中见呢，中义呢，就是唯识无义这第二科。那么为了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根本无分别之前呢，能够由圣教量当中呢举四字，让我们来误入一切现象呢都是骗计所执的自性妄执。所以他就举出了第四科叫做四字误入啊，四字误入。那么其中四字误入就是要误入骗计所执性啊，了解我们一切事都是虚妄分别而生的。当我们要入真实义之前呢，他这边呢第五科就为我们广分别骗计所执的种种形象，所以第五科叫做骗计广义。第六科就是我们今天要入文的 啊，入文的这个段落，三信一义。那既然一切法相分成片计所执，依他起跟缘成实，那么这三自性到底是一相还是异相呢？是同样还是不同样的呢？这边要去辨析一下。所以也就是说，我在休假修我们修这一个月的假以前呢，我就说了，其实到我们刚才那个文之前呢，已经算是把这个这一章的要义已经算是讲明白了。从第六分以后啊，就是三性一义以后，算是广分别，就是论义讨论呐、啊，啊，论主呢为我们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分析三自性以及成立为是无义这个道理。所以底下呢都是分析的角度。那么第六课这边就是分析的第一门，既然列为一切法相有三性，那这三性是一还是义呢？那么首先呢是从义门开始分。那么既然有种种的义门啊，就是种种的角度可以开成无量门，那么他就要去辨析三自性，又可以广分别成多少种类。所以第七章呢，对吧？第七节呢，就是来为我们讨论三性种类。这一课当中呢，无著菩萨就开列有许多的法相啊，许多的法相。那么第八科它的文义啊理路是接着第六科而来的，因为第六科去分别是一还是义。然后呢，既然有义门分，就是有不同角度可以广分别三自性成种种的法相，开出第七章啊第七节的三性种类，有这么多的法相安立跟定义。那么于是呢，论主就继续提出个问题，那么这么多种类的三自性的法相到底有无，有无是有无差别，请加两个字，这三性到底有没有差别呢？有没有差别呢？所以这六七八这三节啊，算是同一，又是属于同一类啊，同一类的讨论的主题，但是把它分成三节来讨论。那么当入三性一义门以后呢，我会跳过第七节的三性种类，直接接到三性有无，然后把它的理路呢串成一段，然后回头过来我们再来谈第七科，那么第七科第七节。好，然后再来呢接第九算是对六七八的总结，三性义门故啊，三性义门故，这是第九。第十节呢，依他把依他起自信呢用八个比喻来解释啊，这段文非常精彩，而且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那么到此为止呢，算是、啊、把三自信啊跟片机无意啊做很多的辨析，到此算是一个段落。那么学三自信干什么呢？第十一节四诸密意，因为我们说学佛要依三无漏学，第一门就是要闻所成慧，第二门是思所成慧，可是文思都要依于圣言量，就是依于三藏十二部经。可是三藏十二部经经常我们不了其意，就会看到有很多矛盾之处，自己无法解释。那么世尊经常讲啊，论啊，很多经论当中也告诉我们，那是佛的密意。密意就是说，你必须要自己修正量，跟佛经上所说的无分别义能够相契相应，你才能够了他的义。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得根本无分别智之前，我们怎么能够了经中论中许多大德乃至于世尊佛他为我们所说的密意呢？那么善智信就有闻思之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用得上的一种方法，它是一套诠释系统，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悟入经论当中佛施设明句文的秘密义。各位都知道唯识学在佛世尊自己说的一部经叫做解深密经，有没有？所以唯识老实讲，我不认为它构成自己独立的一套宗派，它是佛用解深密经告诉我们，因为佛为种种根基的人说法，所以难免开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当我们为了那个明句文所对的机并不明了，所要诠释的因缘并不明了，这就是密意，这就是甚深。当我们对于甚深秘密的明句文的施设不了其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方法能够契入呢？唯识就是佛自说解深密经，开列解深密经整个八品的方法， 告诉我们怎么样误入圣身秘密义。所以其实唯识学是帮忙各宗各派在误入圣身秘密义一个非常重要文思修的方法学，而净土是所有成佛者应当共同立的大乘的共同的志愿。所以因地法行依唯识学来解各经各论的圣身秘密义，它是一把非常好的钥匙。我不晓得各位学长，我们一同学这么久的时间，能不能有这样的体会？那天就是上个礼拜六啊，我跟下课以后啊，跟几个同学在那边聊天，我就听到一个学长这样说一句话。因为其中有个学长就说了，我们好像应该要先学般若，再学唯识会比较好一点。可是另那个学长就说，我不同意。依他自己学习的经验呢，他觉得说应当要先学唯识，再学般若。我觉得这个体会是正确的。般若里面有许多圣身秘密义，如果你真正学过三自性、三自相、三性、三无性以后，你拥有许多法相唯识的观点，你就知道我可以从这个诠释系统去理解名句文。这个是在我们没有办法证得根本无分别智之前，一个用世俗言说而不至于解错意的一套过去大德施设给我们的一套方法。就像我们前面学习三相跟唯识无异，你看到论祖无着菩萨多么慈悲，对不对？他就自己设一个问题说，对，这个无分别境界我们现在不了，可是你能不能够为我开解说，在我没有办法得根本无分别之前，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让我得以误入呢？他就是问什么？问因地法行，问道次第。而唯识就是施设让我们误入无分别智的一套文思修的方法，文思修的方法。所以我们不应当嫌弃它的法相名词多，而应当于中去了解，变化我们今天凡夫的思考模式，从唯识学教导我们去思考一切法相、观察一切法相的方法，而得以于一切经教当中自己能够于经弃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经弃我们自己的心。经实在说不能够用文明句文解释，只能用修正来弃会。可是你修正之道是什么？那么于唯识的论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四诸密义的一套语言系统。那在这里呢，无著菩萨也举了许多的例子，他实在从经句当中找出很多的名句文，也就是告诉我们你要修学就从文所成会、思所成会下手。可是我们经常都不晓得怎么听闻，对于圣身秘密义我们怎么样能够思所成会而得以契入？因为文思成就资粮，才有办法在修三摩地当中止观境而得以现前。所以如果我们对文思都不了其意的时候呢，你以为在修三摩地你的空心静坐就得以生出智慧吗？事实上不然。你看过第十一科以后呢，你就知道，哎呀，这个三性三无性还是真的一套非常强而有力解释般若经的一套方法。你越对三性三无性体会越深，你看般若经就越容易。这是我同时在解释唯识，又同时在练讲般若经，我自己深刻的体会。各位学长也不妨真的这样用功吧。当我们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那四诸密义，你就会宛然一笑，原来用三性三无性去解释一切的圣身语句，居然是这么浅显明白，得以误入，而不至于用玄之又玄的方法在那边不晓得说什么东西，不至于玩弄那个口头禅，而是真的可以用世俗地而去误入圣义地。我们现在的凡夫不依世俗地，何德而能够误入圣义地呢？你自己称说我的言论就是黎明言的，黎明言你用明言是什么？黎明言跟用明言之间到底是同还是异呢？我们说不出来，经常自语矛盾在那边，不晓得自己说什么。心中有正量就罢，无正量不过就是口头禅，一个狂慧者而已。而唯识学给我们一套诠释密义的方法，所以在此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应当要深刻自己想想看，我们应当要怎么用功才对。到第十二节呢，造事三相，造事三相，就是反过来，你可以从四诸密义之后呢，而得以知道，所有一切经都在为我们解释一切法相，而法相 加以归类，不过就是我们本章所谈的三项啊，三项，而这三项就是成立唯识观非常重要的法义，非常重要的法义。那么这三项呢，它造事三项这一颗就是为用来广分别菩萨藏跟声闻藏之间有许多的不同，而这些种种的不同都可以用三项来解释。于是你看我们这一页旁边不是有附菩萨三十二法十六种业相表吗？哎呀，那业相表啊，你把它看过之后好好的玩味跟体会，这不但是色归在三相当中，而足以涵盖菩萨地啊，菩萨地。不过墨学因为比较重点放在唯识观有关的法义上，所以这段文可能是会容后哈，留待我们专题在谈菩萨地的时候呢，我会再把舍达生论这一段文呢、啊、特别提出来跟各位讨论啊。所以我谈这两分，我也不会逐文全部都照用，我会略掉其中几节，而采用跟唯识观最直接有关系的文段，跟各位一块来消文啊，我们一块来学习。所以这先了解这有十二节啊，十二节。那十二节呢，前面的五节我们先回去看一下文，然后呢来跟这个地方对位，然后才入今天的第六节三性一义。好，请我们往前翻，翻到所知相分的一开始，九十页，九十页的第一段文，以说所知一，所知相复云何因见？此略有三种：一、依他起相；二、片计所知相；三、缘成实相。这是这边依王恩阳注述的第一颗，请各位在自己上面呢添的地方标所知三相第一啊，你自己对照刚才那一页哈啊，科的名称他已经写了。所知三相啊，第一就第一科啊，第一节所知三相啊，先标列一切法相科分为三：第一依他起相，第二偏离所知，第三缘成实。他先安立依他起相是有道理的，因为依他起相通世俗通圣义，成立一切的染净因果都是由他而生。偏离所知成立染因果，缘成实成立清净因果啊，这是我们后文可以看到的事情。所以把一切法相呢，由此科呢分类为三相。好，底下呢就是定义三相，请各位翻到94页倒数第三行。当前面定义完这三性三相以后呢啊，就把一切法相涵盖这三相的分类当中，这是唯识不共的法义了。那么这倒数第三行当中呢，是进到这164页所谓的第二科唯识无义，就开始标章啊，标我们本章的重点，就是用三项的理论诠释系统来成立唯识无义啊，唯识中自己的不共中见。所以你看这边的文呢、啊，又此诸事皆唯有事，都无异故，对不对？这是标它的总标义啊，标它总标义。所以各位在天的部分呢，写第二唯识无义啊，这是它第二这本章的第二科。这段文可以说是重点了啊！这段文我是希望各位都要能够把文呢、啊、能够熟啊，非常熟啊，能背起来最好了。好，102页，请往后翻到102页。所以这段文的内容也比较多哈、啊，比较多。好，请各位再看。好，那么没有理由为了成立一套独特的理论而写这么一段唯识无义的中见。成立唯识无义，就是为了让教导我们怎么样修学入圣义地的止观。要成立止观，那么唯识宗当然是主张唯识观啦。那么唯识观一定要有法义的基础。那么唯识观法义的基础有三，就是102页第二行，复次云何安立？如是诸事成唯识性，略有三相，由这三个法相呢来安立，啊，来安立一种唯识观。能够告诉我们一切的法都是唯识所现唯识所变啊，无有真实义，而这一切唯识法相所成立的唯识性却也自相显现圣义真如啊。那么这个浅相正性从因地要先成立唯识性的观察， 就唯识性总共有三性，先要得误入遍地所知性，再误入依他起性，就是误入正观缘起，然后呢再契入圆成实性的真如法性啊，真如法性。那么在这边呢就由三相来成立，怎么样安立唯识性的止观啊，唯识性的止观啊，一由唯识无异，二由二性。什么叫二性呢？就是有相分有见分，二是别故。三由种种种种形象而生起一切宇宙法界的万象啊，这是三个宗义啊，三个理论。这三个理论的法义呢成立唯识观非常重要，而这三个法义呢在下一章入所之相呢会特别仔细讲这三个。所以这里呢算是略略的为我们做解释而已。所以请在这个第二行的上面呢写第三颗唯识三相啊，唯识三相，这是第三节了。好，这段文也是本章的重点啊，本章的重点。好，请各位往后再翻到107页。那这段文成立了唯识观，而唯识观又依于三相而来啊。那三相呢成立唯识无异，唯识无异是三相第一，那么要透过见相二分成立种种形象的广分别异。那么这个真实必须要得证入根本无分别智才能够自作证。那么于是呢论主就为我们施设，在没有得误入根本无分别智之前，我们能不能够从圣教量建立闻所成慧而得以契入根本无分别智呢？所以在107页倒数第三行这一颗，请各位在天的部位呢写第四，四智误入。那么于是呢论主就提列有四种智慧成就的时候呢，都是有圣教量当证据底。那我们如果能够信圣教量，在这些圣教量的名句文的道理啊去思维的话呢，就得以误入唯识无异。唯识无异并不是没有根据无着菩萨自己安立的唯识中见，是有源流，有法脉源流的啊。他这边就举了圣教量啊，举了这四字的成就，让我们来误入唯识无异，乃至于要成就唯识观。这边虽然说四字，其实不只是四字，应当是三加三，有六种智慧啊。那么第一字呢叫做成就相为自相智，这里呢就是一水四境的例子。一水四境或许我们对于旁生恶鬼他们的所缘境界可能不了解，可是拿到我们娑婆世界光是人法界就好了，对不对？同样一个境界，每一个人看出来得到的心得不一样，对不对？有人升起乐观的之见，有人升起悲观的之见。光是一个股市，有人看空，有人就看多，由此就可以成就相为事相。同样一个客观的境界，可是个人的事件所见得到的结论就各个不同，由此更可以证明为事无异。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是成就无所缘事。无所缘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且最贴近让我们可以体会唯识无异的例子，就是梦，就是梦。梦中无所有的境界都可以让我们升起真实的身心觉受，由此就可以知道无所缘事是可以现理，对不对？所以事所现的真实境界乃至于身心可以产生真实的觉受，并不能够让我们真实 证明那个境界是真实存在。因为梦境的无所缘确实可以让事真实 升起现行，乃至于会升起因果所有一切的事。所以由这个证明呢，唯识无异的宗义是得以成立的，这也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明。第三个智慧叫做成就因离功用无颠倒智，这是对于已经入圣道要修学成佛之道的行者而说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佛？学佛就是为了要成佛，对不对？那你知道成佛，佛心中所看出的境界就是一种离功用行，离功用行就是他非常的熟练，不像我们今天因地凡夫还要转念一下才会看到一切无分别的平等实相。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佛眼中所看出去的一切的境界都是平等广大博爱，平等无分别，而这种东西它不需要半点勉强，他度众生就像是换师换作相马一样的轻松自在。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佛的功德跟智慧如是这般的话，就应当相信我们今天因地凡夫所看到坑坑巴巴不平等种种的一切差别境界都是自己 智慧不够所现起的分别相，于是你才会对于佛智佛的种种功德升起向往的心。真实有这个智慧升起这个向往的心，你成佛的精进力才真实会现行，才真实会有力量。这是第三个智慧。而第四个智慧又包含三个智慧，这三个智慧呢也都是有少分行者他自己自证量可以证明的。第一个就是得心自在，得心自在就是得禅定。这个禅定呢是世间的智慧哦，是世间的功德相哦。当我们得到四禅拔定以后呢，你自己的正量就可以更加的证明唯识无异的中见。那么第二呢，是能够成就定之后呢，在定中修法功、法空观、修唯识观，你更可以证明所缘境它的实性是平等平等，唯识真如所现。啊，这是在奢摩他观成就以后呢，修法空观、修唯识观的人，他的正量境界，自己可以证明唯识无异。第三，跟这边的四之三呢，跟前面的第三是类似，以得无分别智，就是已经成就出果或出地圣人，他们所缘的境界也是唯识无异，可以证成唯识无异的道理。所以呢，这三加三嘛。那三加三总共其实有六个道理，这都是在圣教量当中呢，可以去证成唯识无异的道理。好，请各位再往后翻到112页。那么要修唯识观，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未入啊，误入这一切的法相。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是反复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呢，不了片寂无异。唯识无异的第一关就是要了解这一切我们以为真实的现象都是自己的片寂广分别而成就的。所以在112页第几行啊 ?1,2,3,4,5,6 行的上面请写第五颗片寂广义。就是我们在这个月休息之前呢，我们最后的一段文。这段文呢这个王阳居士他写得非常的详细齁，为我们解释的有六段升起片寂值的一种心路历程啊。而片寂值也不是虚空的啊，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依于所缘相，而所缘相就是一切因缘变的依他起之性所现的种种宇宙万有的万象。那么依他起是离名言的，可是呢片寂所执自性呢就会于依他起向上安立种种的名言。你安立乐观的名言，你就升起乐观的心情；你安立悲观的名言，你就会升起悲观的心情。那个名言就是我们的所缘相，升起的心情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心。所以你的四心是缘相而生的，而相又是你心四摄名言而决定的。所以我们源于无意之境升起四意的心跟四意的相，就是这一段广分别的六个阶段啊。所以你看这112页倒数第二行，原名为境，我们今天看到的分别境相都是自己的名言产生的分别觉受，其实我们只是被自己创造的感受欺骗了凡人转而信以为真罢了。这是第一个。当你信以为真之后呢，于原来没有染没有净的依他起因缘变的实相当中取得自己新的相貌，对不对？取得自己成见而生的相貌。那么呢，于中又升起一个决定颠倒的见，这个见就是一种取着，一种自心妄执。好，生自心妄执就算了，我们还告诉给他人，由寻其语，就是自己巡视。当你对于一个境界产生了自心妄执之后呢，你就会百般的找寻意识所分别的证据，用来证明这个境界的确是这么糟糕，或的确是这么好的。由寻其语就是找意识所攀援得到的一些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呢，无非来自于见闻觉知六世界所缘的一切境界，而起种种言说分别。所以这是第五个。那么当你做到这里为止呢，不但你会影响到他人相信你所的言说的境界是真实有的，你自己因为反复自当不断的巡视分别，你于无意中会把一切的境界争议为有。这就是片寂广分别意六个心路历程搞得这世界乱糟糟争论不已的由来。 细论分别心的心路历程，依照遍及广义这段文广分别成六个阶段，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不了心、不了境、不了义，于中流转生灭，反复受苦而不得处理，道理何在？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使用名言这件事情开始误入遍及所知性，长此以往落在政论当中，你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得证根本无分别智。不说你在学哪一宗哪一派，你是无上乘，你是最圣最圣的宗派，你微谈圣义这些东西，你自己如果不晓得你在用名言的话，你无非都还是落在遍历所知自信当中。中关键的性空无明，性空无明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法性是空性，只有名言的案例，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遍计所知，不是吗？遍计所知就是名言自信啊。我们以为的有，其实只是遍计所知的名言安利之性而已啊。除此之外，一切的法性是无有定向可得的，名字为性空。所以性空为名系所谈的中见，不过就是唯识三相当中的第一相罢了，不是我自己自高自慢，而是真的就是如此。而唯识见另外两分，另外两分并没有被中观学者好好的重视跟好好的学习，于是有对他有许多的误会，许多误会。比如说依他误入依他己自性，误入依他己自性是阿含经的重点，正观缘起是阿含经止观当中教导的关键所在，而唯识又特别强调有一套自己的教导，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正观缘起。正观缘起，缘起不见得成就杂染，也不一定就是清净。唯识的中见认为依他起性是成就染衣的共依止。那大乘起信论有一个不一样的说法，他说如来藏法界性是真妄和合，那么所谓的真妄和合指的就是唯识所谓的依他起之性，依他起之性就是一个真妄和合的自性，它可以成就真真实，它可以成就染污杂染一切万有的相。可是它有没有自性可得？无有自性可得，因为它毕竟无生，因为只有因缘不断的流转生灭，根本无有自性于中生起。所以我们读解深密经就知道了，依他起自性要得以悟入的话，就要证成生无性。生无性就是什么？就是无生，就是无生。无生智最下品的无生智是在你悟入初果跟初地的时候所生出来的根本无分别智。于是入初地以后，大乘三昧的修唯识观就是一地的障断就证一分的真如。所以有十一种障，对吧？22种障证十一种真如，就在入地以后呢，依着唯识观呢一分一分成立。所以哪有说唯识不谈法性，唯识不谈真如，唯识谈的真如还比一切宗派还多嘞，还仔细嘞。我们有没有仔细去学习？只是耐得住耐不住法相的繁杂罢了。所以呢，由此呢，我就把后面呢谈到的部分呢做一个节前啊，节前。所以我们上次呢算是谈到这里为止哈、哦，告一个段落。好，请各位往后翻到我们今天要入文的这个起点115页第五行。第五行这边说呢，复次此三自性为义为不义呢？就是论主自己争问啊一个问题，然后底下大家就自己答了，因言非义非不义啊，这个答案就依争问呢而起答。所以请在这个上面呢标第六三性一义啊，三性一义啊，是一呢还是义呢？好，我们先把科总标了哦，总标了再回来这个115页入文，请各位翻到116页。116页第三行呢，那么论主又争问了一个问题，说既然谈作三自性，那这三自性各有几种呢？因为它可以依可以义，对不对？虽然不依不义，但是可以依也可以义啊。那么就义门分的这个部分呢，它又可以广安立成很多很多层法相。所以呢在义门的这个部分呢，它在第二行第三行这个地方呢，请各位在标天的部位标第七颗三性种类，三自性 如果依着各种各种因缘以及说法的善巧呢，他又可以安立成种种的法相。啊，偏离所知有种种法相，依他起有种种法相，缘成时也种种法相可以安立。啊，不只是如此哦，请各位翻到120页哦，120页最后一行安立有十种闪动。那么在这边呢，世亲菩萨也好，无性菩萨也好，王阴阳更是沿用这两位大菩萨的注解文呢、啊、把般若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在121页。好 ,121 页。121页的1234行有没有，世尊云何菩萨因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没有，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呢，这是大品般若经。啊，这是600卷的第二分当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句，非常重要的经句。他说有三性成立的唯识无异，在广分别成十种闪动异，就得以解释世尊在般若经当中告诉我们如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呢，他去对位，他把十种闪动对到十种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一品当中，讲到世尊开示我们如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呢，各位如果听我默学礼拜六讲般若经的课，好像刻意牵强要用唯识见来解释般若经，由这一段文你就可以相信默学其实不是空穴来风的。你越把色三论学清楚，你就越觉得般若经不这样的解释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而且每一件事情的解释都不只是解释文义而已，都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学止观呢、啊？是有步骤、有方法、有道理、有次第的，不是谈那个玄之又玄不可以了解的道理，是真的有道理、有次第。经是修行用的，而不只是谈玄说妙的神话。那么由此之见更可以相应到阿含止观当中许多许多被大家认为最原始的经典。而读了般若经之后，你会发现般若经思维以及教导我们修学止观成就圣道的一种法义是更深刻的，更深刻的。妙老就讲过一句话，真的在阿含止观成就阿罗汉的人，他看了般若经之后绝对会相信般若经是大乘是佛说。为什么？你真的用止观，真的有修学入文，再配合唯识观、唯识的诠释系统来学习的话，你会自己肯定真实不虚。有这段文，我们回头过来哈，再谈这段文的时候呢，你们会觉得其中的精彩呢是可以期待的。然后呢，再翻到122页，倒数第三行，因为前面呢是依着可广分别来安立义门。所以这边就问了，那既然有种种异门分的广分别相，那么到底它这么多的广分别的种类构不构成差别相呢？所以他就说了，若有异门依他起自性有三自性，云何三自性不成无差别呢？所以请在这一行的上面呢写第几颗呢？第八颗啊，第八颗，三性有无，但是呢我建议呢有无底下呢加两个字差别。三性广分别成以上这一节第七节这么多的种类，那它到底是有差别还是无差别呢？啊，底下这段文就在讨论，其实就是因为无分别异，所以才可以广分别这么多的种类种种形象。这不就是中论里面所讲的吗？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嘛。就是因为一切法无有分别，所以才可以广分别。如果一切法有自性的话，你只能做一种分别，不能做种种分别，无尽意无量意的分别。由此可以证成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在三性一意讲完以后，就会接到122页这段文来了解。虽然可依可异，不依不异，那到底这么多的种类分一门分广分别相，到底真实有没有分别？于是我们说无分别智在哪里证成？在一切的种种形象广分别相上得以证成无分别义。 不是去创造一个无念无想无所缘的境界。哎呀，因为心清净不生烦恼而得以证成无分别，无分别是在世间的广分别相上得以证成无分别意，无分别就是有分别，彼此互为因果，这个道理深深的中道义在里面，是不离一切色而能够证成空义。所以由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很明白的，而且很有次第，很有逻辑，很有道理，可以自己的寻思思维，而得以转变我们凡夫一向，不是落于这边就堕于这边。跟你讲，不是有你就生起一个无见，不是无你就生起一个有见。这种凡夫思考，当你好好学习过唯识观的三性三无性之后，你就不会有这种对立型的那种思考方式。如果我们今天要入圣义，不学习这一套不二义不思议境的思考模式，我们不可能修止观的。我们不可能修止观的。用你的生灭分别心想要参禅，想要参禅，不是你素食有善根的话，是不得误入的。一定要有足够的文字质量。可是文字质量对于这么多似是而非的文字像，我就怎么样能够解它的生生秘密意呢？由此进到第九课，往后翻127页，第九三性义门啊，三性义门。在此呢，他宣说有所谓的四清净法啊，四清净法有自性清净、离垢清净、得此道清净跟所谓的生此境清净啊。这是对于一切法相的三自性、三自相呢，有另外别种说法啊，别种说法。这是第九科啊，第九科。好，再翻到129页，倒数最后一行。复次，何缘如经所说，于依他起自性说幻等欲，于依他起自性未除他虚妄已故，